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10月26号星期四，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这个钟头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是10米，而在10点至11点的广播频率将会是短波7365千赫，是10.73米。而今天的新闻提要，中共新领导层出台，习近平的接班人未明确，但是和过去的传统不同的是，新任命的官员当中是没有明确的继任者。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个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中国独裁统治当中拥有绝对权力的又一个迹象。最近刚刚从中国人民大学退休的政治分析人士张明说，习近平已经从党的集体领导转向成为党的核心领导，常委委员所担任的角色已经变得毫无意义。
他已经成功的实现了这个转型，就是说它已经变成一个核心制。
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另外，保护记者委员会指有外媒不准参加19大记者会。另外，驻华外国记者俱乐部亦都批评中国政府排斥一些西方媒体的做法。美国总统川普是电贺习近平，祝贺他连任总书记。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访问印度，凸显新盟友关系。专题节目方面，我们今晚有流行美语，不过有人请收听由谭永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有三个新闻。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七位新常委星期三走上红地毯，参加一个简短的经过特别挑选的媒体记者会。李克强总理和习近平总书记获得连任，另外五名新人包括习近平的重要顾问王沪宁和栗战书，接替中国反腐领导人王岐山职位的赵荣济，国务院副总理汪洋以及上海市委书记韩正。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说，在刚才召开的中共19届一中全会上面，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共中央领导机构，全会选举他继续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这些是对他的肯定，更是鞭策和激励。习近平越来越看成是毛泽东统治来中国最有权威的领导人。星期二结束的在严格控制的中共19大上面，他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领导地位。经19大代表一致通过习近平的名字和他的治国政治理念被写入党章，这种荣誉除了毛泽东之外，并没有任何其他领导人得以享受。保护记者委员会星期三谴责中国当局不允许一些外国媒体采访中共19大新领导层亮相记者会的做法。他说这些是对这些媒体的报道不满意而进行的报复。总部在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在声明之中说，在有其他媒体广泛参加的记者会上面，习近平说鼓励记者在中国多旅行多看看，继续增加对中国的报道。一方面，中国国家主席呼吁外国记者增加对中国的报道，而另外一方面就将记者排除在记者会之外。这次记者会只是收到邀请的媒体才能够参加，被排斥的媒体有《纽约时报》、英国广播公司、《经济学人》、《金融时报》、《卫报》还有《美国之音》。驻华外国记者俱乐部说，这些媒体遭受到排斥，看来是当局因为对他们的某一些报道进行报复。在中共召开19大并且确认习近平继续连任总书记之后，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发推话，他打电话祝贺了习近平主席，并且期待着很快和习近平在中国见面。川普连发两条推特，他的第一条推特就说，和中国的习主席通了话，祝贺他不同凡响的提升，还讨论了北韩以及贸易两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川普总统在十几分钟之后发出另外一条推文之中说，梅拉尼亚同佢盼望住同中国习主席以及彭丽媛夫人两个星期之后见面，希望呢啲将会系一次历史性嘅旅途。川普定于11月8日抵达北京，而中国官方新华社星期三报道话，习近平主席当日应约同川普总统通电话。新华社嘅文稿话，川普祝贺中共19大胜利闭幕，祝贺习近平再次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 美国国务卿特纳森在新德里访问期间，会晤了包括莫迪总理在内的印度领导人，坚守了美国加深和印度战略关系的承诺。印度外长施瓦拉吉同访问帕布尔以及伊斯兰堡之后抵达新德里的特纳森国务卿之间，讨论了打击恐怖主义和印度在帮助阿富汗发展方面所发挥作用等重要的议题。印度外交部表示，印度总理莫迪在会晤特纳森的时候欢迎双边关系步入坚固的上升轨道，并且表示两国在跟随恐怖主义和恐怖主义基础并且为阿富汗带来和平与稳定方面拥有共同的目标。伊拉克总理阿巴迪星期四拒绝了库尔德领导人的一项建议，库尔德领导人提议搁置他们的独立公投结果，代之以对话，以避免冲突。阿巴迪在一份声明之中说，他的政府只能够接受宣布公投无效和对宪法的尊重。参加九月公投的人当中，绝大多数支持库尔德地区独立。阿巴迪说，公投非法。作为回应，派遣伊拉克军队重新控制了原先由库尔德人控制的和自治的地区，包括基尔库克。库尔德当局又说，伊拉克军队星期四在祖马尔地区又攻击了库尔德武装。肯尼亚选民进行总统大选的重新投票，反对派领袖呼吁抵制星期四的重新投票。肯尼亚最高法院宣布8月8号的选举结果无效，因为肯尼亚选举委员会有舞弊和非法的行为。但是重新投票亦都陷入混乱，反对派领袖奥廷加两个星期之前退出选举，他说选举委员会并没有任何改进。一个星期之后，选举委员会委员阿康比宣布辞职并且离开肯尼亚，他说陷入困境的选举委员会充满内斗和政治的恐吓。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中国执政的共产党公布了最高决策机构政治局常委的新领导的阵容，这些人代表着中国这个世界第二经济体的权力顶峰。但同过去的传统不同的是，新任命的官员当中没有明确的继任者。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个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中国独裁统治当中拥有绝对权力的又一个迹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最近刚从中国人民大学退休的政治分析人士张明表示，习近平已经从党的集体领导转向成为党的核心领导，常委委员所担任的角色已经是变得毫无意义。
这个时代，这个新的时代就是没有接班人的时代。
张明表示，在习近平时代没有什么的接班人，或者是需要一个接班人。他还补充说，公众很难预测紧接下来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他还表示，显然意见的就是他已经是成功地将国家领导层转变为是以核心为中心的体系。总理李克强以及习近平是唯一两名留在常委继续任职的领导人，是另外其他五名常委委员包括中国反腐领导人王岐山。王岐山曾经被一些分析人士称为是中国第二号人物，他一直处于反腐运动的前列。这一场大规模运动不单只是让到100多万党员干部受到惩处，而且攞落了重量级政治人物，倒毁了党内的小集团。目前仲是不清楚王岐山是否会安静地退休，或者是保留一些其他的高层职位。据各营媒体的报道，60岁的赵乐际是最年轻的常委委员，他立即接替王岐山主掌中共反腐机构的中纪委。除了赵乐际之外，另外4名常委包括国务院副总理汪洋、上海市委书记韩正以及是习近平的两位亲信栗战书以及是王沪宁。62岁的王沪宁是一名政治学家，他的大部分学术生涯专注于美国政治，被称为是中国的基辛格。他曾经为中国的3位国家主席做参谋，中国媒体称他为是提倡新威权主义。王沪宁以及是习近平的长期亲信栗战书都多次陪同习近平外访。习近平和李克强都是在2007年中国17大之后进入常委，5年之后两人担任现时的职务，之前他们是公开的政治接班人。而现时事情不是那么明确，习近平的名字和他对中国政治远见已经是写入了中共党章。在19大的期间，他激发中共聚焦到直接本世纪中叶的雄心勃勃的目标。 佢嘅最终目标系啲咩嘢？分析嘅结果可能差别巨大。从各型媒体将佢描述为系带领中国进入新嘅历史时期嘅领导人，到批评者睇到嘅佢正向专制独裁发展。星期三公布嘅名单当中，冇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以及系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两人被普遍认为可能成为习近平嘅接班人。胡春华以及系陈敏尔都系进入政治局，呢个级别低于政治局常委嘅一个25人嘅机构。国际亚洲战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亚历山大尼尔表示，不设立明确嘅继任者，呢个将会响中共显然担心佢嘅诚信以及社会分裂嘅时候，可以努力确保连续性以及系稳定性。在最近结束的十九大会议上，一名党内资深财政官员说，习近平的反腐运动有力地挫败了之前政治大佬散党夺权的企图。尼尔表示，或者现时政治局是观察可能的接班人的地方。尼尔表示，当大家看看扩大到政治局的时候，他相信这个可能会在该处是培养几个人，在紧接下来的五年里面，你可能会看到有一两个人表现突出。尼尔还表示，增加这个举措也都可能是为了压制山头主义或者是控制派别而作出的部分努力。中共党内各派在习近平和李克强继任的时候发挥了关键作用。尼尔补充说，也都有其他的可能性。尼尔表示，或者习近平现时未有看到他满意的人值得当他的接班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采访报道。
备受关注的中国十九大闭幕之后，第二日举行的十九届一中全会，星期三上午选出新一届中央决策机构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有分析表示，总书记习近平将习思想写入党章，对政治局常委，尤其是对政治局组成的绝对控制，充分显示习近平已经确立大权独揽的地位，并且为在中共二十大继续掌权铺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何燕在香港报道。
中共十九大10月24日星期二一致通过修改党章，如外界所料，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党章，并将习近平过去五年执政的两大指标性政策一带一路和反贪腐亦都加入党章，极大地巩固了习近平的权位及历史地位，令习近平可与中共前领导人毛泽东和邓小平看齐，甚至有超过邓小平的态势，因为邓小平理论只是在他过世后才获写入党章，且不如习近平思想的提法高。另外，对于十九届一中全会选出的新一届25位政治局委员，外界分析习近平对新政治局有绝对的控制，因为其中至少有11个人曾经同习近平共事或者是同乡同学，包括中办主任栗战书、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新任中纪委书记赵鄂济、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北京市委书记蔡奇、中财办主任刘鹤、中办副主任丁薛祥、中组部副部长陈希、江苏省委书记李强、辽宁省委书记李希、中宣部常委副部长王坤明。此外，被视为入局黑马的人大副委员长王晨亦都与习近平同为延安之称。前港区政协委员、中国政治观察家刘梦红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在位五年就将习思想写进党章，速度之快超过任何一位中共前领导人，明显确立了大权独揽的地位。
他现在透过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摆到党章里头去，取得跟毛泽东、邓小平啊地位。
刘梦红话，他现在透过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摆进党章，取得和毛泽东、邓小平的地位，他的新任政治局25个人当中，占了一半都是旧部亲信，就讲明了他权力里头的极尊地位，可以讲在中共前无古人。他的权势当然是取得了一个压倒性的态势。 香港知名媒体人、中国问题专家刘瑞兆对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打破文革后中共元老邓小平等人不搞个人崇拜的做法，树立了个人独尊的地位，是令中国政治体制走回头路，是一大倒退。刘梦红亦都表示，十九大比起中共十三大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是明显倒退，亦都有违邓小平1980年提出的党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防止权力高度集中的立场令人忧虑。
在此九大期间里头呢，习近平这个思想入党章了，好端歌功颂德，用上了文革时期林彪的语言，什么英明领袖啊，伟大。
刘梦红话，在十九大期间，习近平这个思想入党章了，好端歌功颂德，用上了文革时期林彪的语言，什么英明领袖、伟大领袖、最高伟大统帅，这些都出笼了。邓小平等老一辈领导人花了很大的努力，才摒弃了党内政治生活的不正常，摒弃了个人崇拜、个人迷信，现在又好像是死灰复燃。海外有些分析表示，习近平在大权独揽后可能走向更加专权和更左，不过亦都有人希望他能够带领中国逐步走上政治开明和民主化的道路，效仿在台湾开放报禁、党禁的一代伟人蒋经国。八九民运期间，曾经是香港左派报章《文汇报》驻京记者的刘瑞兆和政治立场曾亲中的刘梦红都表示，他们目前看不出习近平会转向政治开明和民主化，尤其是他竟将毛泽东的党政军文学、东西南北中、党系领导一切的写入党章，是从中共十三大全面倒退。
从十九大的报告里头啊，感觉不到一种好的兆头，把毛泽东五十多年前所讲的党政军民学。
刘梦红说，从十九大的报告里头感觉不到一种好的兆头，将毛泽东五十几年前所讲的党政军文学、东西南北中、党系领导一切的这个老调子又拿了出来，连赵紫阳十三大报告中提到的党政分开，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中亦都提过，十三大的报告一个字都不能够改，从这个立场他就后退了。政治体制的改革、权力的监督、制约根本就没提，你还说是党是要领导一切的，看不到他会成为蒋经国这样的势头。此外，由于十八大时被睇作第六代接班的领导人，六十后的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和前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一个未能够入政治局常委，一个没几耐之前被伤害并移交司法处理，再加上习近平的亲信，一度被睇好的重庆市委书记陈敏仪亦都没有入常，因此新一届常委里面没有六十后，而五年后的二十大时，新常委之中最年轻的亦都要65岁，明显没有接班人可以选择。刘瑞兆和刘梦红都认为，习近平这样做为二十大后继续掌权铺好了道路。
在七个政治常委当中，摒弃了胡春华，包括前几个月拿下的孙政才，没有了一种接班人隔代。
刘梦红说，在七个政治局常委之中摒弃了胡春华，几个月前将孙政才赶落马，没有了一种接班人隔代指定接班人的格局，没有接班人了，他亦都不用迫切的交接班人，恐怕来讲他二十大的时候任满两个任期的总书记很有机会不会退落去。目前外界普遍的认为，从十八大的结果来看，习近平想在总书记第二个任期结束后继续掌权，虽然他或者不再担任国家主席，但是他的中共总书记职位因为党章没有正式任期限制，他还可以续任。另有分析认为，如果他为了不打破几十年来总书记不超过两届任期的惯例，他到时还可以修改党章，改任党主席。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星期四就中共十九大对台的影响进行问答，台湾国家安全局长彭胜烛说，两岸领导人目前会晤的可能性不大。
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家安全局长彭胜洙指出，从中共召开十九大之后的情势来看，两岸领导人会晤的可能性并不大。
以目前现在习近平他刚刚完成十九大，然后现在他的这个面对的国内的局势的状况，他就他目前
彭胜洙说，以习近平刚刚完成十九大，现在他面对国内的局势状况，就权力核心的稳固以及面临国际上的状况，两岸关系不是他的第一优先。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星期四邀请相关官员就中共十九大后对台湾的影响与评估进行报告并接受质询。民进党前主席、亚太和平研究基金会董事长许信良日前接受联合报专访表示，中共总结习近平这五年主政下的两岸关系，特别提到马习会，而由领导人直接处理两岸之间的僵局，解决两岸的问题，这个就是蔡英文总统近来一再主张的两岸互动新模式。台湾国安局的报告还指出，两岸持续冷和，缺乏正常的沟通对话管道，将不断累积彼此误判误解的风险，加深两岸官方到民间的猜忌与疏离，恐怕会因为意外的事件导致对立升高，不利双方营造和解气氛。执政党民进党立委刘世芳表示，中共十九大的对台论述没有令人意外之处，对台政策亦都将持续软硬兼施，但是台湾方面一定要避免误判情势。
因为接续下来会有川普总统要拜访习近平，还有川普跟习近平在 APEC 会在越南有这个与会的状况。
刘世芳说，因为接续下来的会有川普总统拜访习近平，还有川普和习近平将与会越南举行的 APEC 亚太经合会议，会讲出或者是有不同的意见，其实双方都很克制。刘世芳说他可以这样讲，三方包括美国已经讲了不会有所谓的第四公布。与会的陆委会副主委林正义表示，中共十九大虽然并未列出统一台湾的时间表，不过相关压力却是不断增加。
应该是没有急迫感，因为不管虽然它被列为十四条的基本的方略之一，但是整个对台湾的部分它里面。
林正义说，应该是没有急迫感，因为被列为十四条的基本方略之一，但是整个对台湾的部分里面所呈现出来的并没有感受到中国大陆对统一，尤其是具体的时间表有急迫感。陆委会的报告指出，中国大陆将继续对台进行军事威吓，并要求国际社会表态一个中国，或透过建构大国关系框架，深化与周边国家的合作，达到围堵台湾的目的。台湾国安局长彭胜洙还谈到，中国对台工作将以反独为优先，并持续拉拢台湾民众，加强分化。此外，未来中国方面如何更加完善对台民间促进融合的法令，恐怕将加深对台湾人才及技术的持续效应，不利台湾的经济安全。彭胜洙局长还说，中国并没有关上两岸复谈的大门，并持续保持与台湾政府对话协商的政治期待，但是谈判的前提条件则没有让步，反而更加窄化台湾方面的论述空间。台湾陆委会最新的民意调查指出，主张维持现状的民众仍然占绝大多数，达到 80.8%， 亦都有超过八成的民众支持政府的主张，亦都就是两岸有共同责任，双方应该健康正常的往来与交流。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10月26号出席陆委会举办的两岸交流30年回顾与前瞻的研讨会，这个是在中共十九大之后蔡英文首次公开就两岸关系发表讲话，发言内容备受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在台北报道。
由于这次的研讨会是纪念两岸交流30年，蔡英文在演说当中对过去30年的两岸关系进行了回顾，并且细数了民进党的贡献。 蔡英文表示，一段经常受到忽视的历史经过是在1987年在当时的政府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之下，两岸往来是违法行为。一群到台湾的老兵身穿着住想家意志的白色上衣，穿梭于台北街头挑战禁令。
当时民进党创党不满一年，力量还很有限，却勇敢坚定地和示威老兵
站在一起。蔡英文表示，当时创党不满一年，力量仍然是有限，却是勇敢坚定地同示威老兵站在一起为他们请命。而在探亲禁令解除前，民进党中常会就通过决议，主张两岸人民返乡探亲不受到限制，应该是允许两岸人民往来交流，进而催化开放大陆探亲的决策。这个是民进党对两岸关系正常化所作出的第一份努力。蔡英文继续谈到了90年代的两岸交流。1992年台湾方面同对岸进行香港会谈，进而开启两岸制度化的协商，包括1990年代举行了两次广受瞩目的姑汪会谈，以及2008年到2016年两岸签署了23项的协议。民进党政府不单只是尊重这些历史事实，而且亦都概括了承受两岸已经签署并且完成立法程序的各项协议。蔡英文再次提到了他处理两岸关系的原则，也就是善意不变、承诺不变，不会走回对抗旧路，也都不会在压力之下屈服。他说，在纪念两岸交流30年的时候，希望两岸关系能够进一步改善。
我一贯认为，执政者必须以全体人民的利益作为施政的原则。
蔡英文表示，他一贯认为执政者必须以全体人民的利益作为施政原则，而两岸关系要稳定发展，双方的执政党必须有所互动以及交往，逐步累积信任，才能够共同面对处理两岸交流的各种事务。同过去一样，蔡英文在讲话当中呼吁两岸展现新的思维，不过同最近讲话当中不断提到的希望两岸领导人寻求互动新模式，蔡英文在今日的讲话当中并未有提到这个字。蔡英文再次呼吁两岸执政党展开良性对话。
中国大陆的执政党刚刚完成了党代表大会，进入到另外一个全新的。
蔡英文表示，中国大陆执政党刚刚完成了党代表大会，进入到另外一个全新的执政阶段。去年520，蔡英文表示，他呼吁两岸的两个执政党应该放低历史包袱，展开良性对话，造福两岸人民。现时正是一个改变的契机。他是再次呼吁两岸领导人应该秉持圆融、中道的传统政治智慧，寻求两岸关系的突破，为两岸人民创造长久的福祉，并且永远消除敌对以及战争的恐惧。蔡英文表示，两岸人民见证了过去30年和平发展新业，展望未来应该是珍惜累积的宝贵成果，在既有的基础上共同思考规划未来30年两岸关系发展的愿景工程。参与研讨会的台湾产经建研社理事长、前海基会董事长洪其昌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认为蔡英文今日的讲话善意的基调是不变，亦都很低调。
那这个地方呢，比较重要的我会想要提的就是他会提到说，
洪其昌表示这个地方是比较重要的，就是他提到的希望两岸有永久的和平，不要发生战争，所以他这个设定上面是他所听到的第一次的讲法，这个意涵是什么呢？洪其昌表示，他就觉得这个是有很多可以讨论的。有媒体表示，蔡英文的讲话似乎没有新意。与会的亚太和平研究基金会首席顾问、著名两岸问题学者赵春山就认为，各界对今日的演讲有些过度的期待。赵春山表示，今日的研讨会重点是交流30年回顾，因为十九大刚刚落幕，你要台湾方面短短的两三日、一个星期就做一个政策上的回应，有些强人所难。过去他是记得江泽民江八点提出来的时候，台湾的李六条亦都是等了一段时间才出台，当时大陆话怎样是都没有回应，都是不能够你提出江八点我就下个礼拜就要回应，这个是没有必要。赵春山表示，同国共之间不同，民进党同共产党没有交往经验，因此他亦都呼吁共产党不能够用过去同国民党交往的经验，或者是看待国民党的方式来对待国民党同共产党的关系，因此的确是需要一些新的思维。 赵春山认为可以先从两个执政党的交往开始，再慢慢恢复过去所建立的制度性的协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人权组织担忧香港书商桂文海是否真的获得自由。19名台湾人在中国任党政军官职。国际旅客飞美国面临安检新措施。下面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国际人权组织近日纷纷发表声明，对香港铜锣湾书店股东出版商桂文海，据称在被中国扣押两年之后一个多星期之前获释，但是仍然没有踪影，表示担忧，呼吁中国当局立即释放桂文海的最新状态。继大赦国际人权组织和近日先后对桂文海的获释的真相表示忧虑，并且要求中国当局立即澄清之后，国际记者联合会星期四发表声明，质疑桂文海是否获得自由，要求向国际社会提供有关桂文海的最新动向。在这个之前，一直关注香港铜锣湾书店人员失踪案，以及桂文海被绑架回中国之后命运的独立中文作家不会发表声明，对桂文海获释消息表示欢迎，同时要求中国当局保证桂文海和外界正常接触和往来的自由，立即恢复桂文海完全的人身自由，并且依照他的自由意志选择回归正常生活。台湾国家安全局星期四说，台湾有19人在中国担任中共党政军职务。在中国刚刚闭幕的十九大上面，台湾出生的卢丽安亦都是这次中共党代会的代表，由此所引发的争议在台湾持续燃烧。国安局副局长周美五星期四在回答立法委员质询的时候表示，台湾大概掌握到有19人在中国党政军部门任职，有关名单已经交给了台湾负责两岸事务的行政院大陆陆委会，而陆委会副主委林正义说，卢丽安和她丈夫的户籍已经被取消，陆委会还将会进一步调查，只要在中国有户籍长期没有在台湾居住者，一旦有合理的证据，都会依照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规定取消他们的户籍。星期二闭幕的中共十九大，台湾省代表团并没有好像其他省区代表团开放境外媒体采访，他的名单亦都没有单独公布，但是中国官方媒体透露说，台湾省籍的代表总共有10人，最受到瞩目的是目前担任上海复旦大学外国语言学院副院长的卢丽安。中国媒体说，他是唯一一位土生土长在台湾的中共党代表。此外，台湾省籍代表还有任中国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副会长的苏辉，和中国人大台湾省代表的江以雄。星期四，美国针对飞往美国的所有国际航班采取的新机场安检措施开始实施，新安检规定已经在一些航空公司造成了混乱。美国国家交通安全管理局发言人丽莎·法布斯坦星期三表示，这些安检措施在机场的最后登机离境地点影响到所有前往美国的个人、国际旅客和美国的公民。这些意味着每日飞往美国的325,000名乘客将会面临更多的安全检查，但是不同的航空公司就表示他们用不同的程序来到实施这些新规。美国历史最久的民权组织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警告乘坐美国航空的非洲裔乘客要格外小心。这个组织说，最近在美国航空发生了一系列令人担忧的事件。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说，非洲裔美国乘客报告了乘坐美国航空的时候已经形成趋势的一系列令人担忧的事件。美国航空的首席执行官星期三说，他对这些宣布表示失望，美国航空愿意和有色人种协进会讨论这个问题。协进会在声明之中提到四个最近发生的事件，显示美国航空的企业文化忽视了种族歧视，并且可能有种族的偏见。中东地区的国家对立星期三波及联合国有关伊朗人权的回忆，叙利亚外交官勃然大怒，导致会议进程一度暂停。联合国特别报告员
贾汉吉尔列举了对伊朗人权的关切，包括将大批包括妇女和青少年在内的人处决，对人权活动人士的骚扰、恐吓以及起诉，将媒体人士监禁、迫害巴哈伊教徒以及对妇女的歧视。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联邦众议院10月24号通过最新一项对北韩的扩大制裁法案，这个法案将进一步惩罚对北韩提供援助的中国企业和其他与北韩有商业往来的金融机构和实体。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的报道。
法案命名为是奥托阿姆比尔北韩核制裁法案，是以今年6月处在昏迷状态之下从北韩遣送回美国，但是随后没几久在医院里面逝世的大学生奥托阿姆比尔命名表示纪念。法案的起草人肯塔基州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安迪巴尔星期三表示，这项法案将会扩大制裁北韩的力度和范围，基本上任何与北韩有贸易或者投资合作的任何人或者实体都会受到制裁。安迪巴尔表示，北韩的核野心、非法导弹试射以及其他的侵略性的行为反映了美国国家安全以及是全世界所受到的威胁。巴尔在声明当中还说，众议院今日通过这项法案将会藉着由对平壤最广泛的制裁来使到北韩为他的行为负责。法案将会向金正恩政权以及他的外国协助者施加巨大的经济压力，进而阻碍北韩取得研发核项目以及是导弹计划的资金。奥托阿姆比尔北韩核制裁法案主要目标在于阻断北韩的进出口贸易，包括原油以及是纺织品。川普政府和他的西方盟友早前试图在联合国安理会对北韩施加更严格的原油禁制，更加严格的原油禁运，但是受到中国和俄罗斯的反对，最后达成的决议所采取的是较为温和的制裁手段。该个法案还呼吁美国财政部冻结和北韩有生意往来的金融机构以及公司在美国的账户，这些往来包括在海外雇佣北韩劳工。巴尔议员在最近一次同北韩有关的听证会上就表示，同这些领域有关联的外国金融机构都必须要面临着一个清楚的抉择，这个就是他们可以继续同北韩做生意或者是同美国做生意，但他们不能够两者兼具。美国国会议员相信中国是解决北韩核危机的关键，并且拥有令北韩改变行为的能力。巴尔在法案当中附加一项旨在于迫使中国和其他国家执行制裁的条例。奥托阿姆比尔北韩核制裁法案要求美国政府拒绝那些故意不对北韩进行施压的国家取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援助。奥托阿姆比尔北韩核制裁法案获得国会众议院两党议员的支持。法案在星期二10月24号以415票支持、2票反对压倒性通过众议院。纽约州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卡罗琳·马龙尼亦都为法案背书。马龙尼表示，美国必须要尽一切的力量阻止北韩，这个是包括严厉全新的制裁举措，以及是能够削弱北韩财政能力的二级金融制裁，而这个正是这项法案所能做得到。来自加州的众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卡锡亦都对法案获得压倒性通过是表示赞扬。麦卡锡发表声明说，通过实行二次制裁切断平壤资助他的武器计划的能力，国会向所有支持金氏政权的人发出的明确的讯息，这个就是同北韩有生意往来的人支持残忍的独裁政权。这个政权虐杀了奥托阿姆比尔，不是因为阿姆比尔犯了罪或者是威胁了北韩政府，而是因为他是美国人。如果你支持一个不分青红皂白就谋杀美国人的政权，这个将会面临着严重的后果。这项法案还需要经过联邦参议院通过，并且由总统川普去签署，才能够正式成为法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前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丹尼尔·拉塞尔在本星期对台湾进行三日访问期间表示，台湾和美国拥有持久、全面并且是互利互惠的伙伴关系，美国绝对不会牺牲台湾来换取美中关系的改善。 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的采访报道。
今年三月卸任的前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助卿丹尼尔拉塞尔，10月22号到25号期间对台湾进行首次访问。拉塞尔星期二在政治大学以台湾、美国与世界发表讲话时说，台湾和美国拥有持久、全面而且互利互惠的伙伴关系。美国和台湾的领导人、社会、机构和人民在各种议题上进行紧密合作。
The US-Taiwan relationship has grown, it has evolved.
拉塞尔说，美台关系不断成长进化，白宫和台湾总统府多年来不断易主，但不变的是美国人民和台湾人民之间的稳固友谊，还有美国基于台湾关系法和三个联合公布的美国政策，以及美国对台湾人民的繁荣与自主持久不变的关注。而在这个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他们对民主、法治和人权的共同信仰。拉塞尔在演讲中检视美台在经贸、安全、教育、灾后人道救援、环境以及公共卫生等各种面向的合作与进展，并肯定台湾对国际社会的积极贡献，包括台湾在北韩问题上的立场。
The most serious security challenge that the region faces today is the threat from North Korea.
拉塞尔说，当今国际社会所面临最严峻的挑战是北韩的核武和导弹威胁。对此，台湾不单止主动遵守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各种要求，并且超标执行，更禁止和北韩的一切贸易活动。拉塞尔在讲话中对中共十九大及川集会背景下的美台关系谈到他的观察。他说，美国希望两岸关系维持稳定，亦都认为一个自信安全的台湾是两岸平衡的重要因素。同时，美国亦都希望和北京建立建设性平衡的互惠关系。
China has undergone major challenges in the last half decade under Xi Jinping.
拉塞尔说，明显的过去五年来，中国在习近平主政下经历很多的挑战，明显的，中国经济体庞大而且持续成长，中国在区域和全球事务的角色日益采取积极态度，因此北京对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性与日俱增，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个是否会危及台湾呢？拉塞尔说，他要讲的是美台的共同利益、共享价值、制度连结以及人员往来，这些都是有如牢一样的稳固，美国绝对不会牺牲台湾来换取美中关系的改善。拉塞尔说，美国的一贯立场是两岸必须和平解决台湾地位的问题，而且必须为两岸人民所接受，因此美国一向反对片面改变两岸现状的行动。他说，美国当然期待看到两岸关系改善，但速度和范围必须是两岸人民都能够接受的。拉塞尔说，美国不会在北京与台北之间当协调人，如同他的前任温斯顿·罗德大使开玩笑说的，美国人没有聪明到足以调停中国人之间的争执，但就算他们可以，那个也不是个适当的角色，他们总希望能够帮得上忙。美国将站在朋友这一方，并且坚守他们的原则，美国不会走开。拉塞尔说，两岸最终仍需要仰赖台湾人民和大陆人民足够的耐心、创意、弹性以及有效的沟通来处理两岸关系并化解分歧。拉塞尔目前是亚洲协会常驻外交官及资深研究员，他在访台期间和台湾总统蔡英文、专家学者和相关政府部门的官员进行了会晤。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台北报道。
美国国务卿特勒森星期三在印度表示，美国愿意为印度的军事现代化提供最好的技术，其中包括向印度出售 F-16 和 F-18 战斗机。分析认为，如果印度增购战斗机，能够更好地压制来自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军事威胁。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报道。
特勒森在新德里说，美国支持印度成为领先国家，将继续为印度在这个地区提供安全保障的能力做出投入。在这一方面，美方愿意并有能力为印度的军事现代化努力提供先进技术。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防务问题高级研究员成斌介绍说，美国的 F-16 和 F-18 战斗机都属于较轻型的战斗机， 可以升任地面支援、地面襲擊和空中作戰等多種任務。成斌說，如果印度同意購買美國的戰鬥機，這個對美印同盟具有重要意義。成斌說，如果印度選擇購買美國的戰鬥機，這個會是很重要的事，這個將意味著印度做出決定，從一定的程度來講，在關鍵先進武器上要與美國建立更緊密的聯盟關係。印度軍方承認印度空軍戰鬥機數量不足，軍事分析認為，為了同時對抗巴基斯坦和中國的軍事威脅，印度空軍需要42個戰鬥機中隊，但目前只有30多個。美國軍火商希望在出售武器和軍事技術轉移方面加強與印度的聯繫，這個意願亦得到了美國政府的支持。波音公司今年8月宣布參與印度海軍的招標，提議在印度設立生產線，生產 FA-18 超級大黃蜂戰鬥機。洛克希德馬丁公司亦提議將 F-16 戰鬥機生產線從德克薩斯州轉移到印度，為印度空軍生產至少100架戰鬥機。川普行政當局上個月對國會表示支持這兩家公司的提議，認為印度需要具備在印度和太平洋地區完全的防衛能力，但從以往經驗來看，印度更願意在武器購買上擁有更多的選擇權。美國此前亦向印度推銷過 F-16 戰鬥機，但印度最終在2016年與法國簽下78.9億歐元的大單，訂購法國陣風戰鬥機。傳統基金會軍事專家成斌說，印度可能希望與多個不同國家保持多種聯繫，這樣的話他將永遠都有不同選擇。蒂勒森最近的幾次表態顯示出美國在尋求地緣政治平衡中拉近與印度的經濟和軍事聯繫，以應對中國在亞太地區的擴張影響。在出訪南亞之前，蒂勒森上個星期在華盛頓罕見的直接評價中國，說中國不像印度這樣是一個負責任的新興大國。蒂勒森說，中國與印度一同崛起，但卻沒有那麼負責，有時還破壞基於準則的國際秩序，而印度等國的做法都在一個保護他國主權的框架裏面。中國在南中國海的挑釁行動直接挑戰了美國和印度都堅持的國際法和國際準則。分析認為，美國對印度的支援還面臨很多的挑戰，目前仍沒辦法改變中國在這個地區的領先地位。美國智庫史丁生中心南亞安全問題專家麥克爾克雷旁對美國之音說，在經濟和軍事方面，中國都走在印度前面，美國的幫助不會改變這一點，但可以幫助印度在更強勢的中國面前站穩腳跟。美國之音記者葉林華盛頓報導。
美國目前正面臨住鴉片類藥物過量使用的問題，去年單單是濫用鴉片處方藥加上非法使用可樂英，就導致了將近60,000人死亡，亦就是說每一日有91位美國人因為鴉片處方藥相關的過量使用而失去性命。下面美國之音記者西姆金斯的報導。
美国费城肯辛顿区每日几乎都有人因为鸦片相关的过量使用而死在街头。吸食鸦片成瘾的安东尼说，他亲眼见到这个现象。
I go down into like a track area to get high, and I found a guy down there.
安东尼说，他在车轨附近吸毒，然后他发现有个人死了，至少在那里几日。那个是某个人的仔、父亲或者兄弟。美国的鸦片疫情还因为强效同等药品的过度使用而雪上加霜。美国成瘾药品协会总裁海利·克拉克说，
Nowhere else in the world do they use opioids the way we do in America. We are 5%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克拉克说，世界上没有其他地方好像美国这样使用鸦片。美国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 5%， 但是用了世界上 80% 的鸦片。从1999年开始，美国有183,000人起因为过度使用鸦片处方药而死亡的案例，实验室出现更强力的合成鸦片之后，这个数字几乎变成4倍。现在的危机和美国以前的毒品危机不同之处在于，这个是家庭医生引起的。约翰·董布洛斯基医师以其他药片代替鸦片，他说医生以前都喜欢开鸦片处方药， 疼痛管理中心首席执行官约翰·董布洛斯基医师话。
We're at the tip of the spear. We're writing the medications. And there's a lot of pressure on physicians through HCAP scores.
董布洛斯基医师说，他们站在前线，他们就是开药单的人。医生都希望病人满意度高，希望病人说，我很满意，所以承受很多压力。如果他想要病人高兴，就会比他们想要的。鸦片可以止痛，但是它亦有强大的副作用。当鸦片和其他药品混合使用的时候，服用的人就可能上瘾。如果服用的人拿不到合法的鸦片，他们就会转向海洛因这类更便宜的非法替代品。布洛瓦德郡警局的唐缅恩说。
Now, addicts can't find pills on the street. The next alternative is to get a $10 bag of heroin.
唐缅恩说，上瘾的人现在可以在街头买到药丸，所以下一个替代选择就是买一包$10的海洛因。毒品治疗与预防专家贝奇·佛更说，
We have a serious problem in this country in general with addiction. We have not treated it as the health disease that it needs to be.
佛更说，国家总体来说有严重的毒瘾问题，应该将它当作疾病来处理，但是他们没这么做，所以多年来他们使这个问题好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肯辛顿区的一些地方有公开的毒品市场，鸦片成瘾的人会来到这里购买并且吸食毒品，执法人员会告诉你，这个是美国能够买到最便宜又最烈的海洛因的地方。鸦片成瘾者安东尼说，
A friend put me on the heroin, and it's been a slippery slide for 5 years now. Clean, not clean, clean, not clean.
安东尼话，佢一个朋友令佢吸食海洛因，咁样断断续续5年啦，好难受。估计有将近250万美国人对鸦片成瘾，包括芬太尼呢一类非常强力嘅合成品。芬太尼喺中国制造，喺美国黑市贩售，毒性可能比海洛因仲要强50倍。海洛因成瘾者戴维话
：，See, my mother was addicted, and I did it to spite her because she was doing it, and I said, "Well, I'll show you how it feels." And
戴维话佢妈妈有毒瘾，佢唔想令佢难受，所以佢都吸毒。佢同佢妈妈话要佢睇睇系点样感受，佢亦都喜欢。戴维唔肯讲佢食乜嘢，但系佢已经对鸦片成瘾10年啦。佢话只要好少嘅芬太尼混和海洛因就能够置人于死。
I had a good friend. The bag was empty. I scraped an empty bag for him.So greens he had greens and he OD'd. I had a narc on him 3 times.
戴维话佢之前有个好朋友袋里边都空啦，佢从空袋里边刮到一啲粉末，佢吸咗一啲，佢必须俾佢3次解药纳洛酮，结果佢仲系因为吸毒过量而死。呢个就系佢可怕嘅地方，冇想到会咁样，冇想到会过量，冇人会想到。专家话死亡同成瘾嘅人数唔系唯一促成极力压止呢一场疫情蔓延嘅原因。这个还跟上瘾的人是谁有关，毒品治疗与预防专家贝奇·佛更说。
It's now impacting suburban teenagers and people that get...
佛更说现在亦影响到郊区的白人青少年和在美国引发关注的人，以前则是很多有色人种和少数人群受影响，但是没有获得相当的关注。从与医生合作到重新思考药品相关法规，政治人物展开新的努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西姆金斯从费城发来报道。
好，听过有关的报道之后就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流行美语。 Michael 和李华都是为今天的考试准备了整个礼拜那么久，他们刚刚就考完试都觉得自己考得不错的，两个人决定就去看一场戏了，轻轻松松。咁李华咧就会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噶，一个咧就系 bug， 另一个咧就系 whatever。
李华 ，Are you going to get any snacks before the movie begins？
你讲咩话？哦，套戏仲未开场，你问我要唔要买啲嘢食？我本来想买一杯可乐，但系买咗飞又冇钱，唉，算啦。
Don't worry about it. I'll buy you one. It's only a few bucks.
你讲咩话？一杯可乐唔系2.75咩？你话 only a few bucks。
Bucks, B-U-C-K-S. Buck is an informal way to say dollar.
哦 ，buck 就系 dollar， 唔系正式嘅名称。诶，琴日我要买一包糖，你俾我$1，咁我就可以话 You gave me a buck, 啱唔啱啊?
That's right. And the other day, I lent you a few bucks for lunch. And last week, you borrowed 10 bucks so you could buy a chemistry textbook. And then on the other day...
得啦，你唔使提醒我啦，我知嗰日借咗你几蚊食晏昼，上星期又借你十蚊买化学书，唔系就借咗两次咩？你点啊？怕我唔还啊？所以就乘机提醒我。
No, I'm not reminding you. I just wanted to give you some examples.
得啦，举个例，同钱有关嘅事好多啊，点解系要举我问你借钱嘅例噃
？Okay, okay. Don't get angry at me. Since you know what buck means, why don't you give me an example?
要我又举个例？得，好易啫。你睇我呢件冷衫，款身顺毛，仲系名牌。你估几多钱啊 ？$5.
$5? I can't believe it.
清仓大减价嘛。但系 Michael， 我去买嘢嘅时候停车停错咗地方，攞咗一张罚款单。It cost me $50.
Oh, so your sweater actually cost you $55. Okay, that's expensive.
真系唔好彩。哎、好啦，唔好讲啦，去买可乐啦，套戏就快开场啦。Michael， 呢套戏真系好睇啊
！What? Are you kidding? That was the stupidest movie I've ever seen.I would have rather spent the $7 on a good meal.
你从来冇睇过咁曳嘅戏，你宁愿花呢$7去好好食餐饭。Michael， 你真系怪啦，我好中意 Pierce Brosnan， 佢生得好靓仔啊。
Handsome? Whatever. He's got to be over 50 years old now.
你话 whatever 喺呢度系咩意思啊？我知道 whatever 呢个词嘅意思，例如 you can buy whatever you want。意思就是你想买乜都得，但是你头先讲咗一个字 whatever， 口气亦都唔同，好似意思唔系一样噃。
The word whatever I said is the same as in your example, whatever. But when someone says whatever like this, whatever, he is being sarcastic. He thinks what you just said is nonsense.
哦，原来系咁。你讲嘅 whatever 同我举嘅例子里边嘅 whatever 系一个字，但系讲嘅语调唔一样，就表示讲说话嘅人喺度讽刺对方，认为对方讲嘅系废话。好，又学会一个词。不过 Michael， 你唔中意呢套电影，唔系你认为 Pierce Brosnan 唔靓仔，你妒忌佢啩
？Whatever， Pierce Brosnan is an old man and he's getting fat.I couldn't possibly be jealous of him.
得啦得啦，冇错 ，Pierce Brosnan 年纪唔细，亦都比以前肥咗。但系我觉得佢仲系好靓。你自己唔系肥过以前咩
？I'm fat. Whatever. This movie was a waste of $7.
唉，唔好话睇呢套戏要嘥咗$7。得啦得啦 ，Michael， 你仲系悭啲钱啦。我下次仲要问你借噶。
Whatever.
各位听众，李华今日学到咗两个常用美国英语，一个就是 buck， 就是指美元的意思，是一个非常口语的讲法。而另一个常用的语就是 whatever， 这个就是表示讲说话的人对对方讲的话并不以为然，就好像中文里面讲话是得啦得啦的意思，又或者是废话的意思。好了，各位听众，今日的流行美语的节目又播送完毕了，我们在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